早安，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人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曾经有一个对生活失去了信心的人，他找到了希腊的哲学家安提丰，他愁眉苦脸地问这位大师说，大师，请问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安提丰说，我至今也没有想清楚这个问题，所以我要活下去。在美国，他们曾经做了一个统计，他们所有的大学生 50% 以上都至少有一次想要自杀的念头，而 7% 呢是他们曾经确实的去付诸于行动，就是他们自杀过。自杀呢，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产生了灰心、绝望、没有意思的一个想法。那么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特别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活着的意义、生活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我们知道，我们活着就会经历到一些困难，经历到一些痛苦。那这些在圣经上所说的都是试炼，或是试探，或是试验，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到从神而来的恩赐。恩赐就是上帝要给予我们的赏赐，就是礼物。那么它的意义呢，为了要让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没有任何的欠缺，能够完全。那么所谓的恩赐，在圣经里头说各样的什么美善恩赐，这个美善就是美的、善的、好的。而这个恩赐呢，就是上帝要给予我们的，和各样全备，全备就是完全。这个完全，上帝要我们完全，而这个完全的赏赐就是礼物，都是从上头来的，也就是从神那里来的。有一些弟兄姐妹不太明白，有人就会问说，我们活着不就是要荣耀神吗？这句话到底荣耀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才能够荣耀神呢？我想这已经是两个问题了。圣经里的人物，你能不能告诉我哪一位他是荣耀神的？大卫算不算是荣耀神？我们知道大卫他是从软弱到凡事要遵行神的旨意，到成为合神心意的人。亚伯拉罕算不算是荣耀神？亚伯拉罕他是从信心软弱到因信顺服，到成为信心之父。所以到底荣耀神的意义跟定义是什么呢？其实你如果按着圣经来说的话，圣经所说的是说，我们这个人要被神做成荣耀的生命。而荣耀的生命是什么呢？指的就是我们的生命里边有耶稣基督的道，有耶稣基督的爱，有基督的生命。那我们当我们被做成荣耀的生命的时候，就归入到耶稣基督里头。所以我们说，我们把荣耀怎么样归给他？其实这个是比较准确的什么观念。换句话讲，我们经过一些困难，经过一些试炼，不知不觉就会渐渐地长出神儿子的生命，就能够归入在神的里面，这个叫做荣耀归于父神。这样的语法是比较准确的。我们人生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归荣耀给神，但是你在达到那个目的之前，我们的人生当中会碰到很多的困难，碰到很多的试炼。在这个第五节这个地方，他说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什么忍耐。我常说忍耐是要有真理的，否则你常会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所以忍耐呢，就是你有真理，你相信真理，承认真理，所以你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在忍耐当中成功什么呢？就是你会把从神而来的道，就是知识， 一点一滴的做成在我们的里面，渐渐的完全，渐渐成为我们生命的冠冕。所以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这个生就是做成，就是你会长出来，你会什么成就，你会成就。所以我们说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呢？讲一句比较白话，就是我们活着就是要被训练的。好像这个羽球选手戴资颖，他在还没有退休以前，他活着的意义就是每天要受训，让他更有耐心，更好，更强，更没有失误，能够得奖牌。所以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我们活在世上是要接受训练的。所谓的训练，就是你要受训，好去得着从上头来的上帝要给你的各样美善的什么恩赐，以及各样全备的什么赏赐。那么我们如果要接受训练，或是接受考试，接受试炼，你是需要有能耐的。什么叫能耐？就是你要有能力，而且你要耐得住。所以第五节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能力的来源其实就是智慧，有智慧就知道该怎么办，没有智慧就束手无策。而这个智慧在这个地方说是叫做厚赐于什么众人，他也不会责备你的神。所以这个厚就是很大，完全的，很诚恳的，坦然的，很率直的。所以我们说你要接受考试，接受训练，就好像有一些军人，他在部队里边要经历很多的试炼，要百炼成钢才能够成为有力量的军人。有一些人经不起，他就会被淘汰了。所以你需要有体力、忍耐力、意志力、持久力。而我们世人呢，其实上帝是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天赋，还有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秉性，让我们经历各种各样的试炼。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所有的人，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个人的试炼，每个人的艰难都不一样，因为那是上帝为我们量身打造的。所以我们经历试炼，经历训练，我们说耶稣是最一位最好的人生教练。所以我们经过的试炼，我们其实常常感觉到难以承受，若不是有从神拿来的力量，真的很难去胜过。所以我们所谓的能够接受试炼的能力哦，并不是跟人家斗拳，或是跟人家赛跑，跟人家争强斗短那样的一种力量。我们的力量是什么呢？我们的力量叫做落在百般的什么试炼中所需要的一种智慧。所以圣经上说，你们中间如果有缺少什么智慧的，就应当求那厚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这里我把神跟主用黄颜色标出来，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是向神求，然后主就怎么样赐给我们？这什么意思呢？神和主呢，它是一体的什么两面。我们祷告是向神求，那么主我们的主，他就借着基督，借着教会，借着传道人，借着环境，让我们接触到主的什么作为。那么主他就会把诸般恩典赏赐给我们。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其实我想人落在痛苦当中，其实能够喜乐的什么不多，可是这里告诉我们说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缺少什么智慧。原因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不清楚这个试炼的降临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我有什么意义跟价值呢？ 那缺少智慧怎么办？向神求。所以希望我们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生命经历跟这些经文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就会给我们非常明确而且有效的生活原则，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地检验我们的状态。我今天如果活得不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面对一些事情和难题解不开，想不清楚。所以我们如果不喜乐不开心，必定是缺少智慧。我们如果把不开心的理由都归在缺少智慧这个点上，你会同意吗？所以信靠神的人生活其实是很简单，所有问题发生在我们面前的，我们只需要喜乐的去忍耐，上帝就一定会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走得下去。那如果不喜乐，原因很简单，就是缺少智慧。我们只要专心的求说，主啊，求你赐给我智慧，这样我们就能够正本清源。很多人们看为复杂的事情，一下子你就看得清楚，能够命中要害。那因为目标准确的缘故，我们的祷告呢就可以怎么样明确。这里说只要凭着什么信心求，这个求就是讲到什么祷告。在雅各书第五章，他讲到祷告，讲到出于信心的祈祷是大有什么功效的。所以雅各书五章十三节说，有受苦的就该祷告，有喜乐的就该歌颂。所以我觉得人生大概就两种嘛，一个是受苦，一个是喜乐。他讲到两个什么现象，那么受苦喜乐这就是造成现象的原因。所以这里很简单的告诉我们说，受苦就祷告，喜乐就什么歌颂赞美神。第六节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所以祷告的基本要件就是信心。这里说只要凭着信心求，有很多人他在面对祷告的时候，常这样祷告也不灵，那样祷告也觉得不踏实，所以他们就会想很多的方法，比如说禁食啦，或者说认罪。其实这些都是对的，都是帮助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稳固，更加的扎实。但是第六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只要凭着什么信心求，一点都不什么疑惑。所以我们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会疑惑，我们会摇摆，所以我们的信心就必须要经过什么火一般的什么试炼。也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七节这里说，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什么宝贵。所以你知道火一般的试炼是不舒服的，我们如果放在火里边，我们会坐立难安，我们会觉得像火一般的焚烧我们。那么为什么需要有这样的试炼？因为你在火一般的试炼当中的时候，你要转向神的道。那目的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烧窑就是你必须经过高温，那些窑的图案才会真的刻画在这个作品上面或是杯子上面。所以试炼像火一样，就是要把神的道、我们的信仰、真理镌刻、雕刻在我们的思想里，在我们的心板上，这样子才刻得上。否则道很容易就如水冲去，随流就什么失去了。所以要了解为什么需要火一般的试炼。所以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什么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就是我们的心会被自己的想法、别人的言语弄乱了。第七节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着什么。所以信心缺乏就没有办法得到智慧，以及伴随着智慧，上帝要给我们许许多的祝福。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够坚定、不够真实，其实我们的信仰在神面前，我们会觉得空虚的，就是觉得空空的、虚虚的。你知道信心也翻译成为信仰，信心如果不坚定，我们的信仰就不真实。 但是话说回来，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都没有办法说我有多坚定，我们也没有办法吹嘘说我的信仰有多坚定。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本于信，然后什么以至于信。我决定要信靠神，那么上帝就借着环境不断地来试炼我们，让我们的信仰不断地被坚固。第八节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个没有办法得到祝福的原因就是心无定见。一个人如果心里没有定向，他是不稳定的，他常常心七上八下，他是焦躁不安的。所以这里说心怀二意，心怀二意就是说双重人格。其实我们都是双魂的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头有神的道，有新人的生命，也有旧人的生命，旧人的想法。所以我们必须让新人渐渐的兴旺长大，旧人渐渐的什么衰微。所以我们要去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面对他的门徒第一句话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为什么我们会心怀二意呢？原因是因为我们一方面想要天国的冠冕，一方面又想要地上的祝福，一方面想要信心很坚强，一方面又希望人生过得很舒服。所以这样寻求那样寻求，心不是很专一的在思想主的道主的话，就变成说你一下子向天国跑几步，一下子又向着世界跑几步跑几步，就在那里来来去去，在那里绕圈子。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想要进迦南美地，可是在旷野一绕就绕了40年，进不去。为什么我们的信心没有办法坚定？就是因为我们心怀二意。所以心怀二意就是双魂，也就是双重人格。你一方面有新人的生命，又一方面又有旧人的生命，一方面希望有天国做成基督的生命，一方面又希望在地上能够拥有一些。所以我们就需要经历试炼的什么力量，或者说能力。其实这个能力就是什么智慧，让你在各种各样的试炼当中都知道这对我是好的，我能够喜乐，这个就是智慧。而能力从哪里来呢？就是厚赐与众人。所以他是神是很诚恳很大量，把他的祝福放在寻求他的人当中。所有寻求他的人都一定能够得到，因为圣经上说寻求的就什么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但是你心里需要坚定，你要专一。在诗篇62篇第五节说，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这个专等候神就是我专一的要寻求神，神是我唯一所等候的。这是作为基督徒要蒙恩很重要的一个起点。如果你不是在这个起点上，你会耽误自己的人生，经过了一生很漫长的岁月还结不出果子，还建立不起那种真正强而有力的信心，那就变成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所以所有的能力都是源于厚赐给我们的什么神。希望这个概念大家要建立起来。所以人生充满了试炼，怎么样才能够欢历试炼呢？这是我们今年的标杆主题。我们碰到种种的试炼，我们用什么方式才能够有效地胜过一切的试炼呢？这里讲到一个原则，就是第九节，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如果上帝帮助我们在一个我们不配有的，或者说我们没有预期的祝福里头，那当然是一件很快乐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你升高了就会喜乐。第十节说富足的降卑也是如此，老实说这个就不容易了。两句话放在一起，你可以去体会，就是无论顺境或是逆境，成功或是失败，富足或是贫穷，凡事都有什么定时。而圣经下面那句话说，因为他必要过去。这个因为他必要过去， 这句话是人世间最有意思的一句话，因为它必要过去。我们常常说是非成败转头空，你所得到的一切，在世界上所有的得失，其实都像什么草上的花一样，草上的花也很漂亮，但是草必枯干，然后花必什么凋谢。所以你无论是升腾富足，或是沉降，或是颠簸，你都应该快乐。而十一节这里说，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什么消没了。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这样什么衰残，其实衰残就是他渐渐的会凋零，然后逐渐的会消失，这是一个定义啊。因为你在事业上得到任何心满意足的事情，通常上帝都会在一定的时间里头让你突然发现你所得到那个东西索然无味，毫无意义。所以你如果把事业上的东西你抓得紧紧的，你非常重视地上的这件事情，那么上帝为了让你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为了要让你结果子，就像在路加福音十三章那里，那主耶稣到了那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的旁边，他三年了他都不结果子。所以路加福音十三章这里就说，管园的就说，他就会在周围掘开土，加上什么粪。所谓的掘开土，就是我们被地上的东西压得太紧了，所以就让我们的身体或者让我们的事业遭遇到困难，把我们的土松一松，加上粪，就是让我们遭遇到一些羞辱。那么这些都是为的是让我们结出果子，能够得着生命的冠冕。雅各书是新约圣经最早写下来的经典，那么彼得前后书是后来写的，这里边都引用了以赛亚书，这里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我们主的话永远什么立定。所以你要看透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人生哦，他如果没有道，其实他就是空虚的。什么叫做无道的什么人生呢？你要看透无道的什么人生的智慧。什么叫无道的人生？就是他里头没有真理，没有生命的道存在他的里边，就算是他外表活得蛮让人羡慕的，他里边是毫无真理的道的。我们看过在事业上很多被看为成功的人有两种现象，一个就是他拼搏到一个风光的外貌让很多人羡慕，其实那种滋味就好像重感冒的人在吃龙虾，别人看他吃得很好吃，其实他一点滋味都没有，而且会有一种怕失去怕跌倒的恐惧。很多人拥有了成功，拥有了财富，但是他毫无滋味，那还算好的。如果有一些人遭遇到困难，他曾经沧海难为水，由奢入俭难，一下子跌下去，那种难过有多大呢？所以一个人如果里头没有永生的道，没有真理的道，没有永恒的盼望，你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毫无意义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卑微的弟兄升高就该喜乐，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所以我们经历试炼的原则就是说，我们成功就颂赞，失败了呢也可喜，也可以祷告，光明和黑暗，黑夜和白昼，成功和失败，在神看都是一样，这是诗篇139篇所说的。所以对神一样，对我们也应该一样。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你成功也好，失败也罢，赚钱也罢，赔钱也罢，被别人高举也罢，被别人羞辱也罢，其实都只有个目的，就是让生命之道在你里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真实。所以经历试炼的原则就是你要明白这一切都是神掌权的。明白神掌权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切若不是主的许可，一样也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那你如果要吵架，你就找上帝吵吧。那上帝是好的，那你去跟上帝吵架， 我们常常说情愿跟明白人什么吵架，不跟糊涂人讲话。你跟上帝吵会吵出一个很美好的结果。所以诗篇119篇这里说，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我们如果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我相信上帝是爱我的，他是好的。你先喜乐，先感恩，那你就会对于真理的道越来越认识，越来越丰富。在这个箴言14:18这里说，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你知道这个知识哦，就是经过训练，经过经验而得来的一种能力。在8:5这里说，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所以神要赐给我们的是尊贵。什么使我们尊贵？道使我们尊贵，尊贵的道。牧师曾经有一篇信息叫做尊贵的道。所以尊贵荣耀能够成为我们的冠冕。所以我们如果明白神掌权是外在的，是客观的，那么主观的就是要你明白生命的意义，就对于生命的道的体验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个叫做经历试炼的什么原则。在这个彼得前书1:24说，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么主道永存，怎么样能够永存呢？就必须坐在我的生命里边，刻在我的思想里头，就是让我们去体验这个道真的是对我的生命是一个引导，是一个光。那么神的道是这样的真实，不可磨灭。所以当我们在人生当中，在困难当中不断的接受训练，就是要把道怎么样，在雅各书这里所说的，放在我的心上如印记，戴在我的臂上如戳记。那这些你都要去经历，你没有经历试炼，道就没有办法戴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戴在你的臂上如戳记，就做不成生命之道了。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人生需要经过试炼呢？会充满了试炼。所以经历试炼的真理是什么？这个真理在12，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是有福气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什么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在圣经里头，试炼、试验跟试探，它其实是同一个字。而试验就好像品质的管制，我们的生命到底有没有信心呢？到底有没有饶恕跟宽容呢？在彼岸有一个妻子，有一个弟兄，他的妻子是比我们更资深的传道人，他们的儿子也在教会里边长大，但他们的母子的关系非常的紧张，甚至儿子要拿刀杀母亲。我们想要帮助他，那这位弟兄就跟他的妻子说，你为什么不找警家师母呢？他的妻子跟他说，这个师母我找过他的，他叫我要饶恕，所以我不想找他。这句话是不是令人觉得感叹呢？因为饶恕是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功课或是一个命令。在圣经里头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经过几十年，有恩赐，有能力，可是就在饶恕这件事情上成为他的疑问跟他的难处。其实如果我们知道我们要饶恕，我们承认这个是真理，但是我力量不够，我们可以跟神求，求神帮助。那如果饶恕这个真理成为他的疑问呢？那信仰要怎么建立呢？也许一个人面对神的话可以选择一个东西叫做逃避。 所以我希望我们面对神的话的时候，我到底要跟神的话正面对决呢，还是我选择逃避呢？其实你知道，当我们的生命结束那一天，我们是要去面对上帝的每一句话的。我们最好当活着的时候就有力量有勇气去正面对决。所以我希望我们尽量选择正面对决，而不要逃避。因为有一句话说，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什么一生。所以忍受试探的人是什么？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以后必得生命的什么？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有几次都讲到，我亲爱的弟兄们，当然包括姐妹们，亲爱就是我们是被神所爱的，是神先爱了我们。我们能够爱他，并不是我们对神有什么样的情感，或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行动去爱他。那么什么叫做爱神的人呢？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爱神的人，他的定义叫做按他旨意什么？被召的人。你今天会在这里，你就是按他旨意什么？被召的人。所以你就一定会得到生命的冠冕。但是有一个前提，前提叫做忍受试探，经过试验。所以经历试炼的真理，它的真正的意义就是，我要看见上帝让我忍受试探的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我们才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忍受试探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可以得到什么？生命的冠冕。好，这个生命冠冕，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那就有一个问题啦，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做冠冕？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如果你有神的话在你里面，你愿意遵从神的话，承认神的话应该是我的思维模式。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那这个思想成为你的思维模式的话，渐渐的饶恕就会成为你的思想模式，成为你的自然反应。当你受到伤害，受到辜负的时候，你知道你需要饶恕，那你也力量不够的时候就去跟神求智慧，那这个就慢慢慢慢的能够成为你生命的冠冕。所以雅各书这里说，虚浮的人呐，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行为的信仰，其实这个信仰对我们是死的。什么叫死的？就是没有用的。所以你如果有很多的神的道，这样的道渐渐就会成为你的生命，然后你去活出来之后，就渐渐成为你的一种冠冕。那这个冠冕是可以存到永恒的。所以我说，生命是主的道，主的话。冠冕呢，就是你先是有道的诸般知识，你有很丰富的道，然后你愿意把它活出来，这些道都是很尊贵的，然后你就可以长成什么？荣耀。一个人他面对种种的不合理或是不愉快，仍然能够靠着主的道、主的爱去饶恕七十个什么七次，自然就会长出饶恕的生命。而这个在永恒里头就是生命的冠冕。所以生命的冠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忍受试探呢？十三节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其实啊，小难过大难过，小艰难大艰难，这些都是试探。这句话这里说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去误会神。更深的意义就是你要去真正的认识神。 到底这个试探，神把这个试探放在我面前，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所以这里说，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什么？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所以你要有试探的，你要有经历试探的什么智慧。首先，你要知道来源的认知，就是试探不是神的本质，他是不试探人的。这不是神的本质，你要知道你被试探，你难过，这不是神的本质，不是神的心意，不是神的想法。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就是你对于现象有一种认知，你是被自己的私欲什么牵引诱惑的。好比教会要去灾区赈灾，我们募了一大笔的款项，委托一个弟兄送到灾区去，那个弟兄拿了那笔款项去捐助灾民，教会没有跟他要收据，也不要求他做账，那他就受到诱惑了。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从中间挪一部分来给自己用呢？我家里正在盖房子，还缺少一笔钱。当教会委派他去做赈灾的工作，是不是要试探他？不是的嘛，没有要试探他的意思。但是就是因为他自己里头有贪欲，所以他就产生内在什么冲突，这个叫做私欲既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这里讲到罪跟什么死，原因是因为人有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叫私欲。人有不幸的恶心，又有贪欲的心，就不相信上帝能够供应我，没有追求属天生命的知识，他就把目标放到地上来了。所以我们本来是应该要去追求我在神面前能够忠心良善，能够被神称许，讨神的喜悦。可是当把目标放到地上来的时候，人就会生发一种叫做错误的心，这叫做生发错误的心。所以人一旦开始犯错，就没有办法爱自己，没有办法肯定自己，看到谁都没有办法坦然无惧，生命就会越来越混乱，这个叫做罪跟死产生的一个因素。所以经历试炼的智慧，就是你要认识罪跟死是怎么形成的，然后知道说试探不是从神来的，乃是从人的什么私欲来的，然后结果就造成了罪跟死的一种诠释，把我们抓住。所以人的痛苦其实都是从罪跟死而来的。我们叫弟兄去灾区赈灾，是我们故意要试探吗？不是吗？但是人很麻烦，就是雅各书这里所说的，人里边有一切的污秽跟什么淫余的什么邪恶。这个淫余就是很多啦，花样繁多。那么就是要帮助我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跟淫余的什么邪恶。所以常常我们在天人交战，就是我们里头双魂啊，有新人也有旧人，在那里天人交战的时候，神的恩言就会提醒我们，鼓励我们，鼓励我们要以善胜恶，胜过我们的私欲，然后经过了试炼而能够得胜。所以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日子里边哦，也常常是这样的过程当中，就是神把一个试炼、试验、试探放在我们的面前，然后让我们借着我们不断的要去相信神的道，要把这个道做成我的思想跟生命，来坚固我们、启示我们、警戒我们，然后借着属灵的长辈、弟兄姐妹的帮助，让我们能够越过一切的试探。在过程当中，我们才会发现说，原来我的生命里头隐藏着这么多的问题，隐藏着这些私欲。我首先还是要提醒大家，私欲就是你想要的。那私欲会有什么现象，有什么结果呢？私欲有两种现象跟结果，就是我们靠着神的能力，那个问题就渐渐不会再来困扰我了。另外一种情形就是，我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现在胜不过，我老是跌死在那个坑里头，那你就不要把车子往那个坑洞里边开嘛。我想这件事情哦，我想跟大家厘清一件事情，在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这里讲到耶稣，他说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顺从。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顺从神的道是很自然的，是很正常的。我们都以为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顺从，他上十字架，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认为容易，其实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他跟我们一样都在什么肉身里头，而他学了顺从是因为所受的什么苦难。所以我必须说，人生而知之的很少了，人学而知之也许有，但是大部分的人包括我都叫做困而什么知之。所以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你要做到里头完全没有私欲，里头完完全全没有那吃那分别善恶树的心，老实说 那个人是特别的，或者说不可能有的。在对岸有一个姐妹，她话还没讲就先哭，她说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每次她想做什么事情，里面的贪欲就像放烟火一样啪的一下就炸开了，她是自己这样形容的。所以她哭得稀里哗啦的，她说怎么办。我跟她说，你知道自己里面有贪欲就好了，就会越来越好。因为耶稣基督本来就是要我们知道自己的软弱，好去靠耶稣的血，让我们能够靠着十字架把自己的旧人，把自己的罪性放在十字架上，这就是救恩的意义嘛，十字架的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耶稣基督的门徒训练就是这样的，他只是要彼得知道说，彼得你是软弱的。所以在路加福音22章那个地方，耶稣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识我。彼得不知道自己里头有什么。如果我们里头有贪欲，有嫉妒，有算计的心，你要一次一次的胜过里头的贪欲、嫉妒、算计之心，这样的思想，每一次你胜过，你在上帝面前就会有生命的冠冕作为你的奖赏，而且这样你才会去怜悯人，理解人是软弱的，理解人里头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耶稣对彼得在路加福音22章32节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但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什么弟兄。所以只有一个他能够真正理解人软弱的人，他才会怜悯人，他才会有从神而来的爱去坚固你的弟兄。像耶稣他理解我们一切的软弱，所以他就怜悯我们，成为我们的大祭司，用钉十字架的爱来救赎我们。这在基督里头非常要紧的一个道理。本来我们的生命每个人都落在罪跟死的什么毒钩之下，权势之下。所以哥林多前书15章那里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呢就是律法。感谢神，借着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得胜。所以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一切的过犯都得到赦免，而且慢慢就能够得胜有余。所以我们如果了解，我们就能够在神面前越来越有越多那种从真理而来的什么自由。所以经历试验的真理结论是什么呢？真理就是忍受试探的意义，就是要使人得着生命的什么冠冕。为什么我要去忍受试探呢？没事，上帝为什么让我遭遇到那些问题呢？因为我们必须经过试验以后，就必得着生命的什么冠冕。在雅各书1章13、14、15节，就是让我们有智慧。首先你不要把试探归到上帝那里去，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的私欲，私欲最后会结成罪跟死的果子。这样你能够明白试炼对我们基督徒人生的意义了吗？那么试炼呢，就是要把道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然后这样子不断的雕刻，我们渐渐就会有生命的冠冕，而生命的冠冕 就是让我们里头有复活的生命，渐渐的能够完全。所以你必须要有试炼的经历，你才能够有全备的智慧。我们常说不经一事不长一智，你没有试炼的经历，你就不可能有生命的冠冕。广告有一句话说，活得越久领的什么越多。我也必须套用这句话说，基督徒在地上的年日，你活得越久，试炼越多，荣耀就越大，生命的冠冕就越真实。你试炼越多，你生命的冠冕就越尊贵。其实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你不要有一种错误的一种遐想，就是我来跟从主了，主就用爱保护我，保护我，保护得像温室中的花朵一样，那样子你就不会有生命的冠冕了。你没有试炼、试探、试验，没有经历，就不会成长。所以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都要以为什么大喜乐，因为你快要得到更多的生命的冠冕了。所以我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经历试炼的意义，就是让我们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要知道这是好的，这对我是好的。我虽然难过，但是我可以先快乐，先喜乐。而经历试炼的能源，就是你需要有力量，有能力的来源，就是你要去跟神求智慧，有从神拿来的智慧。那么经历试炼的原则，就是我升高也喜乐，我降卑也喜乐。原因是什么？人生一切都会过去，世事如过眼云烟。而经历试炼的什么真理，经历试炼你要忍耐，真理就是我忍耐，我有神的道，我会长出神的道，我就会得到生命的冠冕。所以你要去经历试炼，你要有一种智慧，知道这个来源的认知，这不是神的本质，他不试探人。那现象的认知，就是你要知道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自己的私欲牵引什么诱惑的。而试炼的目的呢，就是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你知道这个成全就是完全那个字的名词，而完备就是也是完全的，没有过犯的，毫无缺欠，就是你不会有任何的缺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经历试炼是要让我们得着什么生命的什么冠冕，是要经过生命的冠冕。这个生命的冠冕哦，我想用一句经文的让大家可以补充了解。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这里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什么我们。其实这个莫大的能力就是神的赏赐，就是神的恩赐，就是圣经说美善的什么恩赐，就是宝贝是他给我们的。这个宝贝就是又美又善，他给予我们的恩赐，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这个莫大的能力也就是这个赏赐，也是他给予我们的。所以我们常以为恩赐是一种能力，让我们能够医病赶鬼，也对了。但是真正的恩赐就是各样美善的什么恩赐，和各样全备的什么赏赐，各样就是又美又好，他要给我们的，以及各样完全的，他所礼物赏赐就是他的什么礼物。所以全备就是完全。主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完全，上帝是把完全当作一种什么奖赏，为了让我们得到完全，进入完全。所以完全就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赏赐，然后他是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然后也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所以我们要知道，他是厚厚的，很诚恳的，很坦然的，无私的，要赏赐我们的。而他要赏赐给我们的是什么呢？我要说赏赐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 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所以这个灵魂讲的就是我们的思想、情感还有意志。当我们的人生在过程当中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灰心沮丧、愤怒忧愁，就越想越烦恼，越想越灰心，就不想活了。主的道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定义，叫做能救你们灵魂的道。这个道能够把我们从困境当中，好像陷在那个陷阱里边的野兽，把我们释放出来，让我们重新回到喜乐，这个叫做能救我们灵魂的道。所以道是能够救我们的灵魂的。在诗篇119篇92到93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因为你用这训词将我什么救活了。所以美善的恩赐跟什么全备的赏赐，他要赐给我们，给予我们，给我们最完全的礼物。这个厚赐它的核心叫做能救灵魂的道。主耶稣身上每一句话，主耶稣所说每一句话都是要拯救我们的什么灵魂的。所以真正厚赐的核心就是能够救灵魂的道。这个道渐渐成型在我们里边，让我们不只是可以救自己，还可以什么救别人。而16节这里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什么看错了。不要看错了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很容易看错。我们很多信主的人，我们是被爱的，但他却看错了，他把神的道、神的启示、神的救恩弄错了方向，找错了路，应用的不对、不恰当、不合适。所以弄到后来，他的信仰就产生很大的怀疑，为什么我这么认真的信，越信心里边越不快乐，越不平安呢？很简单的一句话，叫看错了。首先告诉我们，我们有看错的危险。所以这里说，亲爱的弟兄们，不要什么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什么影儿。这句话的直接翻译怎么翻译？美善就是一切好的、一切善的给予和各样完全的赐予，叫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那一位一切光的源头。什么叫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原来你知道我们在这里四季的更迭，昼夜的更换，四季的转化，天体的运转，都是从本体、从真体所投射出来的，所呈现的像影儿一样的世界。所以无论是四季的变化、昼夜的更迭，或是天体的转换，其实这些都是影儿一样的现存世界。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智慧跟地上的智慧之所以不同，因为地上的智慧只不过是抓到一些影子，看不见它的实质，而上帝给我们就是你会碰触到生命的根源，神的上面的本质，以及神的真相。我们说神的本体哦，它本来就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其实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你知道我们的身体都会新陈代谢，细胞会不断的转化，头发过一段时间我们就把它剪掉了，指甲我们也把它剪掉，皮肤也会洗掉。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其实我们的生命不在于这个身体，而在于我们的什么灵魂。所以我们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什么也是死的。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种灵的什么存在，所以我们才说喜乐的心乃是什么良药嘛。所以身体是一种灵的存在，是一种思想观念的存在。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必须什么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所以重生就是从上头生下来， 从道，从真理的道生下来，生不容易哦，要怀孕，要经过怀孕。所以用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所以父是根源，而光是宇宙当中最早的现象。而恩赐的源头就是从上头来的，智慧永恒的，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所以十八节这里说，他按自己的真道，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果子。所以你知道吗，主耶稣父神创造这个世界，他从天上撒下了很多从天上来的真理的道跟种子。你知道我们的父神他创造这么多人在这个世界上，把真理的道圣经放在世人的面前，他在撒种他也要收成的，就是农夫撒种一定望收成嘛。所以我们要知道主耶稣把这么多人创造在地上，他也要收成。而他要收成的是什么呢？他撒的叫做真道的种子，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活的种子，活泼的道。他撒下来之后，在我们这些人的心田里头，他想要收成啊。所以他就叫我们在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什么果子。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上帝希望收成，所以用真道生了我们。真道就是真理的道，真理就是真实，道就是他的生命之道。上帝的旨意就是用生命之道，用神的话来重生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好像出熟的什么果子。他希望有第一批他可以怎么样收成。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是出熟的果子，而我们呢也是出熟的果子。所以你如果种过东西的人，你就知道当你第一次收成的时候，你是多么的期待，多么的什么快乐，多么的快乐。所以我们要知道撒种望收成，而主耶稣基督他更是盼望在这一群他所爱的人里头他能够收成，希望我们是出熟的什么果子。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以前一件事情，就是他赐下来他的恩赐，他的给予，他希望收成，他希望我们里头能够有完全的道，能够生命被做到完全。所以我们说恩赐的核心，他赐给我们，他是一位施恩的神，他赐给我们，给我们什么呢？是从天上掉下一个馅饼吗？当然不是。从外面送给你一辆凯迪拉克的车吗？应该也不是。他真正的核心就是用真道来重生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只有神的道真正作用在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才会有智慧，有力量，可以喜乐，这叫根本之道。如果没有神的道在你里边渐渐的长成起来，你不认识神的道，你不认识生命之道，你所做的一切会归于虚空，归于无有。所以我们是何等需要知道永远长存的道是什么。所以恩赐的核心叫做用真道生了我们，他用真理的道，用神的话来造成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里边有那不能坏的种子，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是观念的形成。所以希望我们在旧人里头能够生出新人来。新人用什么造成的？用神的话造成了。所以起初有人传福音给你，告诉你说耶稣爱你，那么就是一点点这样的神的话，然后我们上帝就不断地用很多的话来形成我们的思想，来丰富我们的观念。上帝给我们的恩赐的核心叫做能救灵魂的道，就是用真道，真理的道生了我们。所以圣经上说，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从灵生的就是灵，从道生的就是道。而这里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人生为什么要有百般的试炼、试验、试探、辛苦、痛苦？为的是我要去得着从上头赐下各样又美又善的，它是给我们的。 以及各样全备的赏赐，就是完全的一种礼物。所以我们如果被真道生下来，就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什么冠冕。所以最后跟大家讲结论，就是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这就是这道。所以试验之福呢，你要知道你在试验试炼试探当中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你必得着生命的什么冠冕。而我们在受试炼试验试探的时候，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话，神的真道，要从真道里头被生下来，然后这就是他全备完全的一种赏赐，就是他的礼物，就是他的给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的生命虽然过程当中有艰难，你按着我们的秉性，按着我们的环境，按着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你把各样的困难放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活得越久，领得越多，试炼越多，冠冕就越发的荣耀。求你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